骨蛇的后裔。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8年9月28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骨蛇的后裔》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928E，历时1小时45分钟。亲爱的神，大能大力的主，他借着圣灵的大能造出了这一切的东西，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带来，白白的为我们这些的罪人受死，使义代替了不义的，叫我们与他和好，使我们得以和神再次有这样美妙的交通。正如我们从这可称颂的道上所领受的教训，我们在创世以前就与他有了交通，远在创世以前那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怎么知道羔羊不是在那个时候被杀的呢？怎么知道那个时候神在他伟大的思想里看见了我们借着耶稣而得救，就欢呼喜乐呢？今晚我们只是先尝了神那个伟大的荣耀，就是他再来时要显现的，所有的疾病和痛苦都将被除去，我们将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在这地上我们看到自己的手在萎缩，头发变白，肩膀变弯了，我们意识到自己都是必死的人，要归回到我们低头时所面对的尘土，我们也是从那里来的。但主神呢，正如你是神一样的肯定，你应许我们要在末日复活，我们也相信这应许。今晚我们带着信心庄严地站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因为耶稣邀请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善事，我们没做一件好事，但我们谦卑而来，承认我们拥有这财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前来祈求你，今晚在我们传讲这道时来祝福我们，因为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晚愿神开口说话，愿道被传讲出来，愿它进入我们听道之人的内心深处，并且被你的灵和同在所充满。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和昨天，那应该说是昨天晚上，那今天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主题，那先是从最上面讲，为什么我们不是宗派，我们讲的非常的强烈，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宗派，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宗派，因为我们在圣经里边发现宗派从来不是神所设立的，它是魔鬼所设立的，并且用圣经证明了这点，讲到了错谬是如何借着宗派带出来的。那我们讲这些是要纠正并把这教会带入交通中，围绕着神可称颂的道来交通，叫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宗派所说的话上，或任何人所说的话上，那是建立在主神所说的话上，这是我们得以被纠正的唯一的方式。那我相信今早我弄出了五篇不同的文章，详细说到了宗派绝对是圣经所没有提到过的，新教教会听从并教导那个老淫母天主教会所传讲的同样教会，这教义出来又进入了新教教会里，我们也听从了同样的东西，处处都与神的道相违背。第一个宗派教会，那今天下午我们查考了有关尼加教会历史的书，那尼加教父使徒们死后就出现了尼加教父，他们又持续了若干年，到主后325年最后到了法国的尼西亚，他们在那里举行了尼西亚大会， 在那里他们搞出了天主教会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教条，又传给了新教。正如我在今早的教导中所讲的，每一个教会时代，一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时代，1500年的黑暗时代，主没有一次不是说你仍然拥有我的名。在另外这边，他们已经不在基督里，而是以宗派的名字出现，天主教、路德会、卫斯理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一直下来。但就在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他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瞧，我们相信的正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敞开门的时代，在最后出现的老底家教会之间，那正是主后325年的尼西亚大会。在那里他们接受了这些的形式，如点水礼、洒水礼、虚假的洗礼、虚假的圣灵等等，这些东西他们都收纳了。后来有路德，他是个神父，从天主教会出来，带来了这些东西，从那里出来的慈运里，从慈运里出来的加尔文，从加尔文还出来的卫斯理，那出来了一直下来，那他们一直把这些的教条带下来。如果教会走在不是神引导也未曾带他们出来的路上，神还怎能引导他的教会呢？那记住，在启示录17章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女人，那这些话很简明，他们写在圣经里，所以我想我可以说一说。圣经说这个女人是个淫妇，意思是说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那她本该嫁给一个丈夫，但却与世界犯了奸淫。那她有一个，她是众妓女的母亲，因此她有许多的女儿，从地图上我们已经画过了。那我亲自到过那里，也在经文里看到她，看到她的教义和一切。我相信主已经完全使得吻合了，除了天主教会的不可能是别的，她只能是这样。她生出了什么呢？新教的众教会，绝对是他生的。他手里拿着一个杯子，盛满了他淫乱的酒，他曾递给地上的君王，从属灵上说的掌管着全地，绝对没错。那没有一个别的。那你看，我们可以回到但以理书，找到那个像，看看那个像，金头，巴比伦王国，铜，银，马代波斯，同亚历山大大帝、希腊王国等等。那接着是罗马帝国，东西罗马两条腿。那注意，在这十国中恰好有十角长出来，我们今早刚讲过了。在那十个将要兴起的国度中，每个都是铁与泥混在一起，那铁从腿进罗马出来，接着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体系混入了天下万国，绝对没错。他们不会在别处混杂，而是在彼此之间联姻。圣经说他们会这样，看看今天的他们，你们男孩子跟天主教女孩交往，当他们去结婚时必须承诺把孩子养育成天主教徒，只要反着眼看他要打破其他的能力。但那是什么呢？圣经说这整个东西都是妓女，那你要怎么办呢？没错，人的罪要受到何等的报应。回到申命记，那里说到非婚生的孩子、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直到十四代。那是在律法之下，而基督来是放大了律法。若是现在，岂不要更多的世代吗？会有什么临到这些人身上的？今天街上的这些新潮女子，这些叼着烟卷的女人，这些穿短裙剪短发的新潮女子等等，他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妈妈也那么做，罪恶报应了他们，从一代到另一代。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已经走到了一个地步，全被污秽的罪恶充满了。这就是为什么神兴起那边的俄国，用原子弹来毁灭它，就像上古的洪水一样，那是神兴起了乌云，肯定是这样的。这圣经这么说的，俄国这个无神论的国家绝对是扮演了这个角色，完全在全能神的手中，正如尼布甲尼撒王毁灭以色列一样。因为他们没有与神同行，俄国兴起来也是要在天主教会身上为圣徒报仇，因为他流了圣徒的血，圣经这么说的，他这样接管整件事。所以你看，如果他们的祖母是个歌舞的女演员，他母亲是个新潮女子，那今天他会是什么呢？一个跳摇摆舞的脱衣舞女，他的孩子又会是什么样的？你说 是神那样做了吗？亲爱的先生，神追讨那些孩子的罪恶，一代到十四代。如果说基督来把律法放大了，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一百代或五百代。叫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就已经杀人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既然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是主说的，什么是放大？使他扩大许多倍。如果在律法下是14代，那么今天要除去同样的罪恶需要多久呢？年轻人、中年人和已婚的男人不再尊重他们的婚约了，家他们带上女人随便在什么地方就与他们同居，就好像普通的狗一样。狗比一些人还更懂得尊重，更有道德。那我知道这样说有点过分，但这是对的。为什么众教会随他们去，对此什么也不说？为什么他们的举止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教会继承了他，因为这教会，这新教教会是从天主教会出来的，天主教会的罪恶报应在新教教会身上，肯定是的。所以天下乌鸦一般黑，绝对是真的。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我们知道，那今晚我没有在桌子上看见有纸条，我说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宗派，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女传道人，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点水礼，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设立了洒水礼，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到神叫人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你找出这些来，然而我们还是不断的这么做，这已经是在教会中根深蒂固了。那我告诉你们，我们之所以不会是进信会信徒，是因为我们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圣经里根本没有人是按其他的方式受洗的。你只给我看经文哪里写的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我就举起手说我是个假先知。但如果圣经说你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这么做。保罗吩咐他们要再次的受洗，不管他们是如何受洗的，都必须得重新受洗。给他们施洗的是给耶稣基督施洗的同一位，是约翰。他说那个不再有效了，你们得重新来受洗。他们在领受圣灵之前必须得那么做，这是神的计划。今晚我可以把这点讲得更深一些。为什么？耶稣持守他的道，你相信这点吗？那今早几乎所有人都在这儿，但我想在这点上多讲一点。他们已经受了洗，为什么保罗还那样吩咐呢？保罗说即使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别的福音，他就应当被受咒诅。那你说我们在这里有新亮光？不过你没有，魔鬼带给夏娃的也是这个某种新的亮光。不需要新亮光，你需要的是行在神已经放在这里的光中，这就行了。那注意这个多么的简单。当他们从变相山上下来，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一个说你是摩西或以利亚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他说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瞧，他不是从神学院学来的，不是从宗派来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也绝不是通过任何的神学院学到他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这就是耶稣是谁的属灵启示。那注意，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那他必须持守他的道，不然他就不是神了。那他说了这些话以后，过了几天就被钉了十字架，复活升天。后来彼得在五旬节那日打开了福音。他打开了吗？当然他打开了。那注意，当时众人就讥诮他们，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人称他们是异端，圣果轮回类似这样的名字。他们甚至嘲笑说这些人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高声说，弟兄们请听我的话， 侧耳听我的话，请听我说，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但这正是先知预言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也要在这个时代浇灌他的儿女，他的使女等等。当他们开始听到这话，就觉得扎心。虽然说话的这个人连 ABC 都不懂，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留意他所说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人心里有什么东西的燃烧，就是圣灵。阻止他，那就像在大风天里边扑灭干燥房屋上的火一样，也办不到的。他被圣灵充满了，现在他怎么做呢？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能怎样行才能得救呢？那彼得注意了，你可是拿着天国的钥匙。行，那当耶稣第三日复活时，他还没有天国的钥匙，你知道这点吗？他说，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但不是天国的钥匙，因为钥匙已经给了彼得。那主说，彼得，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那彼得拿着钥匙站在这里，向世人打开着蒙福的门，他手里拿着钥匙。他们问，我们当怎样行才能得救？那不管这个使徒说要做什么，如果神给了他那个权柄，那神就必须在天上给予认可。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不对？那这是为什么？如果这些的钥匙在天上转到了别的名、别的方式或别的样式，它在地上怎么转动，在天上要怎么转动？不然耶稣就没有持守对彼得所说的话。此后在圣经的每一处，人们受洗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些在此之前受洗的都必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以便领受圣灵。这是正确的，仍然是这么做的。所以如果我们教导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就是虚假的语言。那不想伤害你们，但我必须把这点讲明白，这样教会就会知道什么。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一帮怪里怪气的文盲，我们知道我们站在神话语的什么位置上。瞧，我们知道的，我挑战任何人，只给我看经文哪里有说到有任何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那你们是要听虚假的预言还是真理呢？查考圣经就取决你，只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人，有哪个教会被设立为宗派的，只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设立女传道人，在圣经中只给我看圣经中哪里有设立我们在讲的这些东西，那不在那儿。告诉我什么地方有？你去到某个宗派，那乔梁卫的公会兴起来，那么传起来成圣，那很好。但当他们那么做，建立了宗派时就停住了。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你有了一个名字，你说我是个基督徒，那么你属于哪个宗派？你说卫的公会，瞧，那你就是个妓女。我是浸信会的妓女，五旬节派的，你是个妓女。你属于那个教会，但你应当属于基督。你说卫的公会、浸信会根本这都不沾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一个心里的基督徒。那些宗派每个都能生出孩子，神的孩子，没错。但如果你以为要进天国是因为你是卫的公会信徒或浸信会信徒，你就错了。因这缘故我们才要远离那个东西。为什么浸信会信徒看不见呢？我问这里的一位卫的公会信徒，不久前他写了一篇论文，他说我们唯一反对你的就是你跟五旬节派搅在一起。我说我们是指谁的？我们是指卫理公会信徒。他说，我说好，那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就来你的城市聚会，让你让卫理公会的赞助。他说那当然我们无法那么做。我说那我想的也是这样，我跟五旬节派在一起是因为五旬节派相信这个，没错。他们聚集在了周围，他们是那些受益的人。那多少最近读了生活杂志里面关于五旬节派教会的文章，那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现象之一。他们一年增加的信徒比其他所有教会加在一起还多，为什么？即使他们也犯错误，神还是在推动他们，因为他们相信真理，与他一同前进，这是事实。那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呢？那这就是我们不是宗派的原因，就像五旬节派组成宗派那样的确定。远在40年前，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五旬节派教会，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这是恩赐中的一个，神赐中最小的，照圣徒保罗所说的，说方言只是恩赐中最小的一个。当他一降下来， 哦，他们说现在我们得到了，他们就建立了宗派，一个总会，就是现在的神召会。哦，人要是不说方言就没有得到，他们说神就离开了他们，继续往前，任凭他们待在那儿。的确如此，是的先生。后来出现了一神论，发现了奉耶稣之名的洗礼，他们说我们得到了，他们也组织了起来。他们做了什么呢？神就移走了，任凭他们待在那儿。这是给那些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瞧，一神论的不能去神召会，神召会的不能去一神论。我跟他们中的几位最优秀的人谈过话，哥特先生、博士还有许多的人都是他们中的大人物。我跟他们坐在一起，我说作为学者你怎么能教导那个最初的凭据呢？可是他们说不难弟兄，那一个两个他们三个都是很诚实的，说我们知道那是错的，但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如果我们现在去批评他，就会打乱整个的计划，肯定的，你就不能再当主教总监了。这就是他们的想法。弟兄，我宁愿使自己在某个角落里有个小事工，或者松树下传道，也要拥有真理。肯定的，你要知道你是在传讲真理。人要真理，作为基督徒，你有义务为真理做见证。谁让你为此负责任？要站稳在那些事上。如果你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没有做这些的事，没有领受圣灵，你说、哦、我说方言了，那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圣灵。我见过巫婆、巫师、鬼魔和别的东西说方言，当然他们并没有得到圣灵，这是你知道的。从死人的骷髅里面饮血、跳舞、呼叫魔鬼、说方言，是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圣灵。所以并不因为你说方言就意味着你得到圣灵，你知道你得到的唯一方式就是你的灵与神的灵同作见证，并有圣灵的果子随着你，爱、信心、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和睦。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得到了圣灵，他为自己做见证。那当你试图依靠这些，因为你属于神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等，你看到自己在干什么吗？你承受着妓女的名字，绝对没错，从那里边出来，远离那东西。我不是只离开你的教会或什么，你的教会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我是只从那个捆绑中出来啊！说我是长老会的，我们不相信神迹的日子，为什么你不信呢？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啊！我属于基督会啊！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们是假先知。我可以指给你看，耶稣基督在哪里赐给教会权柄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赶鬼。我挑战任何人在圣经中给我指出一处经文说耶稣在哪里把他的权柄从教会拿走了。是什么把他拿走了？是你自己的教条。没错，不是神的道，圣灵仍然在做工，还是照样在做，我永远做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宗派，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不相信那个东西。那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现在得快点了，那尽快讲到的它是怎么开始的。那这里写下了很多关于圣灵的经文。另外，那我们昨晚提出了挑战是有关圣徒的坚持的，不像浸信会所信的那样。郭先生，我肯定不同意浸信会和他们的加尔文派神学的思想，那我当然也不同意长老会的，我也不同意贝里公会他们那种阿美尼亚派的教义。是的先生，但他们双方都有真理，但你得把它带回到真理所在的地方。若你偏离了这个，你就会把它引入了极端，肯定的。浸信会信徒进来，在这里给一对夫妇施浸礼，传道人做了施洗，十个有九个是抽烟的，到外面去站在那里玩纸牌，通宵玩邦克牌，到处跑做不正当的交易。女人在这里都穿着短裙满街跑，剪短发，抽烟，说闲话，开逢人晚会，说肮脏的笑话。你叫那个是基督信仰？你认为你得到了永恒的保障？你那样做是要下地狱的，你绝对不会在天堂享乐的，肯定不会的，那不是永恒的保障。但一个人若从圣灵重生了，你们五旬节派的，那么跳上跳下说方言，在过道上跑来跑去，这并不意味着你有了永恒的保障，想都别想。真的先生，肯定不是的，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的生命也见证说你没有与神和好。没错，你还没有，那还不是永恒的保障。我要问你一件事，真有一个永恒的保障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圣经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正如我今早说的，我再说一遍，那有人写了这首歌， 今晚有个新名写在荣耀里，那是我的名字。他的想法不错，但根据圣经他是错的。你的名字不是你得救的那天晚上记在册子上的，根据圣经，根据启示录13章17章等等，你的名字在未有世界以前就记在了册上。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这位无限的神，他怎么能，一位无限的神从起初就知道幕后，如果不是为了某个原因，他怎能容许罪恶出现在地上呢？现在对我们讲过的一些东西再确认一下，哪个在先，是救主还是罪人？救主肯定，哪个更有能力呢？救主还是罪人？如果救主能够除掉罪恶，他就更有能力。但为什么他起初允许罪发生呢？是为了显明他是救主。哪个更有能力？是医治者还是疾病的？医治者。那么为什么他允许疾病临到呢？是为了显明他是医治者。哦，我现在感到兴奋了。谁的先生？哦，那些是他的属性，这就是他允许苦难出现的原因，这就是他允许痛苦出现的原因，为了显明他是喜乐。肯定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晚上，为了证明有白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脾气，为了显明有平安。肯定的，这就是正与反。哦，他太奇妙了。那他怎么开始的？那我们要尽快的直接讲到的，这样才不会留你们整个晚上。那万事都必须有一个开始。那我问你们一件事，那这可能是你只要自己知道这点就行了，用不着当做教训去传。那但听着这个，如果你是永恒的受造物，那么你就从未有开始，也永远不可能有结束，因为永恒是来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道。那你还记得吗？今早我说到了那个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他迎接了亚伯拉罕。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当立位还在先祖亚伯拉罕的身中时，就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那是父亲、祖父、曾祖父。当利未还在他曾祖父的身中时，圣经就认为他已经给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说到永恒，哦，他从没有说利未做这事是个影子，他或者说他潜在的做事，圣经说他纳了十分之一。阿们。那如果我们来自正确的种子，当保罗传福音时，我们就在那里了，你也在那里了。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点，要很深入的来讲。那注意，这正是圣经向我们宣告的事。那甚至追溯到以前，想一想，利未，然后雅各他父亲，然后是以撒他的祖父，那再是亚伯拉罕他的先祖，他的曾祖父。利未还在他曾祖父的身中时，就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我要问你，约伯记27章说的是谁呢？那时他说我这个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些都在欢呼的神的众子是谁呢？耶稣告诉过他们，在创世以前与你们所有的喜乐。我们不是时间的受造物，我们是永恒的受造物。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没有人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是他把他们赐给我的。你怎么会失丧呢？瞧你害怕，你畏惧，你在这里乱跑，这肯定是最好的证据之一，表明你还什么也没有得到。没错，神怎么能够救你呢？如果呢，这个教会有多少人愿意举起手相信神是无限的？你知道无限这个词什么意思吗？就是完全的。 无限的，你无法解释无限这个字。你拿起过照相机来把它调到无限吗？调它的意思是从那以后，调它的意思就是从那一点以后，是的，再也没有办法聚焦了。调这就是神的本体，它是无限的。如果它是无限的，地上就不可能有一只甲虫、一只苍蝇、一只跳蚤、一只老鼠、一只螨虫或任何的东西是神在世界未形成之前所不知道的，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些关于无限的概念。那么无限的神，他现在若拯救了你，又知道在下个星期、下个月或明年会失去你，瞧着他等于是在毁坏自己的旨意，他不可能失去你。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不可能失去的。他不在，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的心里，他也不能够犯罪。当赎罪祭为了献上时，他还怎能犯罪呢？当我完全健康时，我还怎能生病呢？当我能看见时，我还怎能是瞎子呢？我怎能同时既在房子里又在房子外呢？我怎能同时既酒醉又清醒呢？不可能那样。当你得救时，就在赎罪祭下，你的罪不会归到你的头上。大卫不是说过吗？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神不把罪归给这个被造物，这很强烈，这不是脱脂牛奶，而是圣经。神不把罪归到一人头上，神因着他的恩典，借着预定，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因为是无限的，他知道谁愿来谁不愿来，他的预定一切都照着他的旨意运行。如果他不那么做，为什么起初他允许罪出现呢？既然他是救主，如果从来没有罪人，他就永远不会成为救主，他里面的属性就不能彰显出来，他怎么能成为医治者呢？他怎么能成为医治者呢？因为他允许疾病出现，使他能显明自己是医治者。他是医治者，他要怎么显明呢？他要怎么显明呢？他的属性怎么会运行呢？如果从来没有疾病，他怎么会是医治者呢？他必须允许疾病出现。难怪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说，无知的人呢，谁能告诉窑匠该用泥来做什么呢？如果你站起来说，为什么你这么造我呢？神兴起法老不就是为了同样的旨意，使得能在埃及彰显自己的荣耀吗？他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要叫谁为义就叫谁为义，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你跟这毫无关系，你什么事也做不了。如果那是恩典，是白白的恩赐，就没有一件事是你能做的。神把它赐给了你，那是神的旨意，这东西是神预定要赐给你的。圣经说，我们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成为众子，得着神儿子的名分。那时创世以前，神在他自己的思想里就已经杀了羔羊来证明他的属性，他的本体。当羔羊被杀时，我们也跟他一同被杀了。创世以前，在他自己的心思里就接受了羔羊的血，我和你的名字在那时候就记在了册子上。一切都在他伟大的思想中，他是无限的。如果他不是，为什么还允许他发生呢？哪个是最刚强的？正如我所说过的，是救主还是罪人？哪个是最有力量的？最刚强的必须容让不刚强的。他那么做只是为了他的荣耀。他造路西佛时就知道他将会成为魔鬼，他必须让他出现在那里来显明他是救主，是基督。他必须让他那么做。那圣经不是说过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加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还惧怕什么呢？让昂首挺胸，心甘情愿地迎接任何的征战，不要像被驱赶的哑巴牛，要让人来求啊劝呢，做个英雄。我喜欢那样，挺起身来。但我还是孩子时，有一首小诗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那大概是这样写的：在罗马皇帝时代，有个高贵的罗马人，他听到一个胆小的喊冤者的城堡前说，哦，在这样的山树上是安全的，没有人能摇动他。那位英雄说，哦不，我要么找到，要么闯出一条路。就是这样，没错。如果这本圣经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天当我走出这帐幕，大家都告诉我说会发生这个，会发生那个，你会被看作是狂热分子，会被投入监牢，所有的医生协会都会反对你，但神说要去做，圣经说的是一样的。现在复兴之火在天下的万国中燃烧，没错，要挺起身来。你怎么处理每天的工作呢？你害怕自己所找到的工作吗？你能挺起身来做你面前的工作吗？还是你的头脑是否疲倦空虚，我憎恶的东西？你能挺起身来做你面前的工作，还是害怕去处理它呢？若是这样，就去处理你找到了另一个工作。相信你总要去做，要持守的，肯定的，像但立一样，像但以理一样，立定心智与神在一起。这一切发生在哪里呢？是怎么发生的呢？是什么使人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即将被毁灭呢？伯兰弟兄，请给我解释一下，是什么使你认为整个东西都要被毁灭呢？在上古洪水的毁灭中，它曾被毁灭过一次，对不对？现在要讲到一些深的东西了，我们准备来读一下。那请你们现在跟我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如果你想知道什么事，那我可以在创世纪中指给你看每个派别、每个体系以及今天所出现的这一切都是从创世纪开始的。多少人知道创世纪的意思就是起初？肯定的，我们在起初就发现了天主教会，巴比伦宁禄是创建者，我们也发现他的圣经的中间，也发现他的圣经的末了。我们发现的圣经的起初，他们试图通过敬拜树根雕成的小偶像，那引入女传道人等等。多少人读过希斯罗普的《两个巴比伦》这本历史书？好的，在这些历史书中发现他们有了一个女人。你还记得甚至雅各偷了他父亲的神像他女儿把神像藏在他下面，后来把那些神像带到了旷野，以后就污秽了营地。好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创世纪。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瞧，寻找新的亮光，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看这些人今天就设法从圣经里删除的，想用洒水或点水这样或那样，岂不更容易做吗？不，先生，神设立了一个程序，那就是我们应当跟从的，就是这个。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我想在这里停一会儿。那万物必须有一个开始，你也有一个开始。那现在我想在这里把我们今年最后两场聚会所谈论的整个东西立在根基上。那今早我们曾回到圣经中，用戏剧性的方法来讲解神当初创造地球的过程。他造出了一些的气体，然后那些气体就变成了钙、碳酸钾等等不同的东西，那是他在造你的身体。他正在设计房子，好像伟大的建筑师，好像建筑承包商那样，把材料都摆好，准备建造一栋住宅。他造了你的身体，把它摆在那儿。他头脑里准确地知道所要成就的是什么。那这只手，当神造世界的时候，他同时造了那只手。但我的灵是在还没有世界的时候就造好了。那但这只手和这个身体是在造世界的时候同时造的，因为这个身体是从地里出来的，要回到地里去，是神造的。他把这一切的放在他伟大的蓝图和计划中。 那他去造地球时，他也造了人，但那人看起来还不完善。那今早我们讲的这整出的信，天父怎么样的降下来，看着那照他形象造的儿子等等，然后给他造了一个妻子，一个配偶。那记住，地上所有的受造之物，亚当都给他们起了名字，神造的牲畜、野兽等各种的东西。那今天我们的年代学家和各种了不起的科学家的头脑，已经花了6000年试图找到那个缺失的环节。那为什么那个动物，那人有动物般的生命，我们知道这点。我们被造成，那女人只是男人的一部分，是副产品。女人不在原初的创造物中，神停止创造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后来他就取了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女人。亚当给所有的造物和别的一切都起了名，但他自己却什么也没有。所以神给他造了一个配偶，从他身上取出一条的肋骨，合上切口，给他造了一个配偶。在这人的灵里，既有男又有女，女人只是男人的一部分。当一个男人给自己找了个妻子，如果他是这男人正确的妻子，是神所赐的妻子的话，那对这男人来说，这女人就是他的一部分。因这缘故，你在婚姻上才有这么多的忧虑，因为你出去看到某个女孩有着漂亮的褐色眼睛或蓝眼睛或类似的东西，有漂亮的身段，你就爱上了她。第一次的生了头一个孩子后，牙齿掉了，老了，有了皱纹，然后你就想把它给踢开。你们一些女孩子看到某个男孩头发光亮，把他妈妈的半罐猪油都倒在了头上，有卷发，卷发都垂了下来。我凭着经验知道这里。但怎么样呢？怎么回事呢？你爱上那个，你应当先祷告，因为女人是你的一部分。如果你把一个女人抱在怀里，娶她做你的妻子，她就在你身上留下了烙印。那我们这么说是让你能够明白，若别的女人靠在那个怀里，都与那个烙印不配。神要你为此负责任的，你要记住这点。你们跟别人妻子出去鬼混的人，那今天我听到城里有个小姑娘，那可怜的小东西，我认识的，某个赌徒给她买了一些漂亮的衣服等等，想讨她的欢心。只有老鼠才会那么做，然而没想到人也会那么做。你知道狗没有那么下贱，可是你还叫狗妈妈是母狗。她比杰弗逊维尔半数以上的女人更有道德。你叫猪妈妈是母猪，她比美国的许多女人更有道德，绝对没错。我知道这很直接，我说过我要把它碾得粉碎，也让你们知道这点。那是真的，现今的这些女人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道德。那女人说，这不会伤害我的良心的，瞧你根本就没有良心。对，是的先生，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注意，那这个人当他被造时，神把他的灵分开，神从这人身上取出一块东西，用他造了一个女人，然后神从男人身上取了女性化的秀美的灵，用他造了女人。神使男人有男子气，魁梧。当你看到一个男的，那你知道那他的指甲都修饰过了，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你知道这边4条，那边5条，把头发梳了光光的，那垂了下来，张着个嘴，像这类东西，还是个漂亮的男孩。那请你记住，姐妹，这只鸟肯定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的，你还是好好的留意它吧。但你看到一个女人，嘴边叼着一根香烟，穿着一条工装裤，说：“啊，我告诉你，哥们儿，就是这个。”弟兄，你要小心那个婆娘了。那肯定出了问题了。女人应该是个女人，她应该穿得像个女人。神造男人时，他把男人造成一个样子，把女人造成另一个样子。神给男人穿戴时，就给男人这种的穿戴，给女人另一种的穿戴。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是可憎恶的。 你们女儿穿着这些裤子等等，那穿着他们到外边去瞎，那你们叫了什么来着？灯笼裤，叫什么？他叫什么？姐妹？不是短裤，有长长的裤腿，骑车女裤和工装裤、工作裤等等。那你去买，他们就说这是给女士的。我说不，你错了，女士不穿这些衣服，女人可能会穿，但女士不会穿。没错，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穿戴妇女的衣服都是可憎恶的。男人一天比一天更娘的腔，女人却变得更像男子汉，到底怎么了？等一下我们要借着圣经把它找出来。女人不再是女人了。我不是指你们女基督徒，我是在讲普遍的趋势，他们举止要像男人一样，想要像男人一样剪头发，手像这样拿着个棍子，嘴角叼着香烟，唱着神祝福美国，车开到街上，像那样在公路上开车。那我们数过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们女司机听着。那彼得保罗和我在上次的全国布道会中，那有六个月，我一直在算路上出了多少的事故。公路上的300次车祸中，猜一下其中有多少是女司机？只有不到19个人是男的，有280个，那我想有281个是女司机，女的司机。那我不是说没有好的女司机，但是她总是乱转线，搞得你真想教训的。那她要是长得稍微好看点，站在那儿，当警察赶到那里时，她就搔首弄姿的，警察马上就会对另一个人说，这肯定是你错了。我们根本没有法律。那天在我刚经历过的税务诉讼中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根本没有法律。如果有，难怪英格兰的高等贵族们说民主全都是翻，没有毛。没错，站在肥皂盒上搞竞选，民主烂透了，独裁者和其他所有人也都烂透了，整个东西都烂透了。谁要做的就剩一件事的，毁灭这一切，正如他所说的，再重新开始。你离到主的到来有多近了？那注意，那这个女人是神为男人造的助手，她本该是男人的助手。那后来，那在这里还没有一个传道人能够同意这点，他们想把她变成其他的样子，但对我怎么也说不通。他们试图说亚当和夏娃吃了一些苹果。弟兄，我现在说这个不是开玩笑，但我想说一下，因为如果吃苹果会让女人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我们最好给他们派苹果吃吧。你知道这是对的，你知道吃苹果这并不是他们所做的，苹果不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肯定不会的，这一定是由性来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吃了禁果后就意识到自己是赤身的。女人不是一棵果树吗？你不是你妈妈的果子吗？那是禁止吃的果子。那这里有一件大事，那科学已经知道最接近人类的是什么。他们挖掘出古时候的石头，拿来了化石，拿来了头颅，拿来了头盖骨、手背和各种的骨头，使都使它看上去像人一样。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发现的跟人类最接近的东西，最接近的就是黑猩猩，它是最接近人类的物种。那即使这样，它跟人类也毫无关系。最高等的，那现有的最低等的生命形态就是青蛙，最高等的形态就是人类。神从最低等的开始一直往上造，直到所造的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从鸟和野兽造起，不断往上造，一直造到了神的形象。他照着那个形象造了人，那是最高等的形态，最低等的形态是蝌蚪，他变成了青蛙等等。那这个缺失的环节他们找不到。现在注意经文，那你们许多人会不同意这点，但我只希望你们记在心里，那不要对他存着偏见。听着，我知道你们许多人都听过迪汉博士讲过，那我肯定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一位浸信会的好弟兄，那我真的很欣赏的，他多才多智，他所忘掉的比我所知道的还多，因为他是个神学博士，是个医学博士，也是个科学博士，他是个聪明人。但他说，那当时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他接受约瑟夫的观点，说他们将自己注入到人的肉身中， 为自己娶了妻子，他们就是挪得地的巨人。他们为自己娶了妻子，跟他们同居这些神的儿子们，也就是堕落的天使，看见人的女子就娶过来，性欲成了一件大事。然而他们因堕落而犯罪了，他们将自己注入到人类的肉身中。若他们能那么做，那就等于说他们能毁坏神的一致，毁坏其他的一切了。如果魔鬼也能够创造，他就与神同等了。魔鬼不能够创造。我要你给我指出来，圣经什么地方有说魔鬼能够创造的？他不能创造，他只能歪曲已经创造的东西，他不是创造者，他只是歪曲者。那么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这里是我的说法，这里是丢失的环节。那他们有了黑猩猩，但你无法用黑猩猩与女人交合生出孩子，你无法用任何动物与人类繁衍后代，混杂不了，你无法输任何动物的血。当我在非洲时，人们那样的方式虐待那些可怜的黑人，有人对我说，他说他们不过是动物。我说请你再说一遍，他们跟你一样都是人，可能还更像一些的。让我告诉你，当你有了那种态度，你就是在退化成为动物。我说那个人即使他像黑桃尖一样的黑，或像南瓜一样的黄，或像靛蓝一样的蓝，他都可以给你输血救你的命，但你绝不能把动物的血输入你里边。肯定的，他是人。仅仅因为一个皮肤是黑色，一个是棕色，一个是黄色，另一个是白色，这些跟血都没有关系。圣经说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绝对没错。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的肤色改变，但跟血毫无关系。神从一个人一个血脉造出万族，万族都是一样的，中国人、黑人。那黑人不能说，哦，那个中国人他是黄种人，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是你的弟兄。你们白人也不能够对黄种人、黑人或其中的一个说，我跟你毫无关系，他是你的弟兄，绝对没错。注意，那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我相信也能用圣经来支持这点，是古蛇做了这事。古蛇就是黑猩猩与人类之间那个丢失的环节。听着，那现在注意这点，因为古蛇不是一种爬行动物，它是田野一切野兽中最狡猾的。那今天我到处去拿字典要查考这个词儿。那狡猾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精明，是狡诈，是从希伯来语MAHAH Maha 来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对生命的基本东西有真实的知识。那让我们好好看一下这点，他精明狡诈，虽然他被称作古蛇，但记住他是当时最精明的东西，比田野其他的动物更像人类，是最接近人类的。他不是爬行动物，是咒诅使他成了爬行动物。他原是，圣经说他是一切活物中最美丽的，即使是受了咒诅也没有完全消除他的美丽。蛇的绚丽色彩还是那么美丽，虽是受了咒诅，他的优雅和敏捷也没有被除去。但你记住，神对古蛇说他的腿要失掉，要用肚子行走。如今在蛇身上你找不到一块像人那样的骨头，这就是科学感到迷惑的原因。但是就在这儿，神将他像聪明的通达人藏起来，并许在末日神的众子显现出来的时候要启示给神的众子。当神的众子在创世以前与雷同欢呼时，当神性的伟大启示能在末日赐下时，他要将这些事儿显明给神的众子。你知道经文教导过这里，我们就在这儿了。因这缘故，神就向我们解开这些事儿，神正在使他的众子得以彰显，他远超过人类知识的极限，进入了属灵的启示中，并把它刺下来。在这本圣经中，我们不是教导过吗？这是给那有智慧的，不是他在某个神学院里学到的东西，而是他跪在神面前学到的，神喜悦赐给的这些东西。神的众子显现出来，这就是古蛇。那这就是古蛇原来的模样，我来给你们描述一下。 那从下面的青蛙开始，先是蝌蚪一直上去，这是那个，那这个那个，那最后就到了猴子，到了黑猩猩，然后从黑猩猩那那里一下就从黑猩猩跳到了人类。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科学说等一等，我们可以让女人跟猴子杂交，或者反过来让男人跟黑猩猩杂交，行不通的，跟任何动物杂交都是行不通的，血不能够混杂，你拿他们的血来，那完全是不同的血，在这之间还有某种的血，他们找不到那动物。哦，哈利路亚，我现在感到太兴奋了。追，为什么神将他向他们藏了起来，如今蛇身上没有一根骨头，看上去像人类的骨头了。神把那东西完全的改变了，也就是根本不可能被精明的人发现。我要指给你看，那个精明的家伙是从哪里来的，他到底是在哪里。瞧，他不可能是通过这个来的，必须借着启示而来。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属灵的启示，亚伯如何知道要献羊羔，而不像该隐那样献地里的出产的，那是给他的属灵启示。你不是通过神学院得到他的，不是通过宗派得到他的，你是从天上得到他的。那注意这骨蛇，这个最早的骨蛇，现在让我们给他画一幅画。他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他介于黑猩猩和人之间。这骨蛇魔鬼路西佛，他知道只有这种血能与人类的血混杂。骨蛇是他唯一能利用的家伙，他不能用黑猩猩，那血不会混杂的。他不能够用别的动物，他不能用绵羊，也不能用马，他不能用任何的动物，他只能用骨蛇。现在让我们拿他来看一下，看他长得是什么模样。高大魁梧的家伙，是史前的巨人。他们找到了这些大骨头，就是他们的。那我要在圣经里给你们来看这一点。那现在注意了，好的，那好了，这个高大魁梧的家伙，我们就说他有十英尺高吧，宽大的肩膀，长得很像人。那这是之后他的血，那一种动物可以跟另一种动物的血混杂，那你可以杂交动物，他们的血统越变越高，生命形态越变越高，有更高的形态，直到爬进了人类的领域。但最后这里和这里之间的连接被切断了。多少人知道科学找不到了丢失的环节，你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的，为什么？它就在这儿，骨蛇，它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那魔鬼下来，那他说我能给你一些灵感。那如果你跑去看女人和女人所做的，记住你就是受了魔鬼的高抹。如果这个女人不是你的妻子的话，注意，那魔鬼下来进入骨蛇里面，他发现夏娃在伊甸园里是赤身的，他就谈起园当中的果子，那当中的意思就是中间等等，你们大家各种年龄段的都有，那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他说那是可爱的，能悦人的眼目。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跟夏娃做爱，就好像丈夫一样与夏娃同居。夏娃看到那是可爱的，所以就告诉他丈夫，但他已经从撒旦那里怀了孕。他生出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名叫该隐，是撒旦的儿子。那你说这是错的？好的，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错的。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什么？蛇的后裔，女人有一个后裔，蛇也有一个后裔，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伤在这里的意思是设立赎罪祭。那这就是骨蛇的后裔。那注意，这里出现了两个人，那就骨蛇的站在那里，这个高大魁梧的巨人站在那儿，他跟亚当的妻子犯了淫乱罪。今天罪在哪里呢？是什么导致今天发生这种事呢？那你们肯定能够领会我所讲的内容。那这就是骨蛇，当他做了以后，神就呼叫夏娃和亚当。亚当说我赤身露体，神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于是他们开始照军队的做法互相的推脱。亚当说哦，是你所赐给我的女人做的，是她说服我去做的。女人说骨蛇给了我一粒苹果。好了，传道人，醒醒吧。 他说那蛇引诱我，你知道引诱什么意思吗？意思是玷污，魔鬼从未给的苹果。那蛇引诱我，于是咒诅就临到了。神说因为你听从了蛇而不是你丈夫，你从世界接受了生命，现在你的苦楚要加增，你被恋慕你丈夫等等，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而不是我，我从尘土中抬起你成为最高等的种类，你还要回到尘土中。古蛇你既做了这事儿，你的腿要消失，你被终生用肚子行走，你将被人恨恶，土必成为你的食物。这就是了，这就是那丢失的环节。现在该隐出现了，让我们注意他的天性。该隐出现了，他是什么？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耕种田地，精明有才智，虔诚，非常虔诚。现在注意他的属性，那跟我再多看几分钟，他出场了。他知道自己是必死的，他要去做礼拜，为自己造了教堂，献上供物，带到祭坛来，造了一个祭坛，那把花儿放在上面，摆上地里的土产，献给神说，主啊，就是这个，我知道我们吃的苹果是这个引起的。他的一些后代也有同样的想法，显明他是从哪来的。他从地里拿来苹果放在那里说，这要做赎罪祭，神说不是苹果。但借着属灵的启示，亚伯知道是血，所以他带来一只羊羔，砍断他的喉咙，羊就死了。人说没错，就是这个引起的，是血。你知道我谈的是哪一种血？好的，是血引起的。那注意，后来该隐看见他的圣滚轮兄弟在神面前蒙悦纳，有神迹奇事在那里发生，他就嫉妒，他说我们现在要阻止这东西。看看他的弟兄们，看看今天他的子孙们，那我比他更精明，所以他发怒了。怒气是从哪里来的？你能说那是怒气吗？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是个杀人犯，你能叫神是杀人犯吗？亚当是神的儿子，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是过去那个纯洁的源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些嫉妒妒忌等等不可能是从那个纯洁的源头来的，他一定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他是从撒旦来的，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圣经说的是的，从起初就是杀人和说谎的。这就是了，他杀了他的兄弟，这是基督受死的预表。后来从那里，那当然神兴起了赛特，代替了亚伯，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那注意，后来巨人在这里出现了。那后来该隐去了挪得之地，如果他老爸是个高大魁梧的巨人，该隐会像谁呢？像他老爸。他去了挪得之地，娶了他的一个妹妹，他只能这么做，其他的女性都只能借着夏娃生出来。人们说他有70个儿女，如果没有女性，那女的出生时圣经没有记录他们，只记录男的。如果只有夏娃是女性，那么他死后人类就绝迹了，他们必须有女儿。该隐只能娶自己的妹妹，他去了挪得之地，娶了妻子，他就在那里娶了妻。人们就是在这里找到了那些的巨人，他们是神堕落的儿子，是从他们的爸爸来的，而魔鬼是借着该隐来的。丢失的环节就在这里。那注意古蛇的后裔，那注意，那记住，古蛇的后裔是虔诚的。现在注意一下，那他开始迁移了。古蛇的后裔去了这里，临到他们的是什么？那让我来读一下下午记下来的一些东西，从亚伯这条线出来了什么。那听听这个。好的，亚伯出现了，亚伯之后来了赛特，赛特之后来了挪亚，挪亚之后来了闪，闪之后来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之后来了以撒，以撒之后来了雅各，雅各之后来了犹大，犹大之后来了大卫，大卫之后来了基督，直到完全。注意过去神的灵是如何住在亚伯里面，看看他是如何住在赛特里面，看看他如何住在犹大里面，看看如何住在大卫里面，看看同样的灵一直下来都在呼召一人的后裔出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是预定的。看看雅各，一个卑鄙的，那我这么说不是要亵渎， 但雅各是个奸诈的人，总是揪着妈妈的衣裳碎的转来转去。一个年了轻的小男孩身上裹着什么东西去欺骗自己的父亲以得到祝福，但那个在创世以前就是给他的了，肯定是的。他到那边去对他的岳父说谎，拿一些有斑点的枝子，那杨树枝子插在水里惊吓这些的牲畜，他们就怀了胎，生下了有斑点的崽子，那这样他用欺骗的方法得到了牲畜，神在这事上也祝福了他。没错，对雅各说三道四的人有祸了。那你知道那个假先知所说的话，巴兰他所说的预言是对的。他说凡给他祝福的必蒙祝福，凡咒诅他的必受咒诅。雅各，我领着你好像是在陌生之地找到了他，如鹰搅动巢窝，我也搅动他，领他出来。哈利路亚。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的城市。就一直下来到了那个完全圣灵做工，一直到了基督成为完全，从每个先祖下来一直下来，不管他们做什么说什么干了什么，他们绝对都是义人的后裔。那这里当义人亚伯拉罕荣耀，我感觉太好了。当义人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他就是神自己。麦基洗德是谁？撒冷王，也就是耶路撒冷王，平安王。他无父无母，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不管他是谁他仍然活着，他从未被生下也永远不死。他无父无母，他无生之时无命之中，告诉我的是谁？是永恒的神。以一种我们叫做，我忘了你们现在是怎么叫的，道的形体，是这个吗？就像不是神话，是某个东西的彰显，就像他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那里，像天使一样说了预言，并告诉萨拉，萨拉在他身后暗暗笑等，那是同一个人，这就是他。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曾祖父亚伯拉罕在义人的后裔中向麦基洗德纳了十分之一，就算作是为他后来的曾孙所纳的，是义人的后裔。那这里出现了古蛇的后裔，那记住他们之间是仇敌，之间有征战。古蛇的后裔出现了，产生了什么结果呢？那我们来看看头几年，那注意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要往下读，因为我刚查考过了。古蛇的后裔产生了该隐，该隐去了挪德之地，生出了巨人。后来他们来到了挪亚的地方，他们是受教育精明有才智的人，对不对？他们是建筑师发明家科学家，这些不是借着义人的后裔来的，而是借着撒旦及古蛇的后裔来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像科学家建筑师大人物教育家等等，圣经这么说的。他们打造铜打造铁打造各种的金属，他们发明各种的东西，他们冶炼不同的金属建造房屋等等，圣经这么说的。但他们讥诮女人的后裔，义人挪亚，对不对？让我们进一步来追踪他们。接着我们随他们来到方舟，一切都毁灭了，整个陷入了罪恶之中。他们管理一切有才智精明透顶等神往下看时，再也没剩下什么了。于是他们挪亚一家带进方舟，降雨下来毁灭了这一切，事先把以诺提上去了，对不对？所有的后裔都在这儿，几乎所有的后裔，但神的旨意必须成就。那挪亚和他儿子出来了，有闪寒雅佛，他们都出自义人这条线。那么古蛇的后裔又是怎么逃脱的呢？那后裔是从方舟里出来的，就像起初通过女人所做的那样，通过他们的妻子。他们带着撒旦的后裔越过了方舟，正如夏娃带着撒旦的后裔生了该隐一样，通过女人。你们让女人站讲台做传道人，圣经谴责这种事儿。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退出了这里的浸信会教会。那弗里曼那时候前不久还在这儿，我想那天晚上他也在。戴维斯博士说，你要站在这儿按理这些女人做传道人，我说我不会做这事的，绝对不会。他说那我就把你赶出去，我说我宁愿被赶出去。我说这是神的道，他谴责这种事儿，我不能支持神所谴责的。不，先生，不管谁做这事儿，都表明他们是假教师假先知。圣经说，倘若能行，他们就会迷惑选民。 这就是了。现在注意这里，从那里出来的韩和他妻子等人，那有个咒诅加在他身上。从韩出来的灵路，他建造了巴比伦，从巴比伦出来的天主教会，这是他的开始。一直下来到了亚哈，从亚哈到了加利略犹大，最后以敌基督告终。在这末日有敌基督的灵和基督的灵，敌基督的灵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基督的灵却说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敌基督的灵说，如果你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并没有什么差别，洒水点水不管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圣经说神是绝无错谬的，他永不改变。你要是奉谁呢？那取决于你。那你说他们会住在一起吗？巴兰弟兄，你说他们都在那个方舟里吗？你说韩和闪都在那里吗？没错，绝对是的。韩是恶的，闪是敬虔的义的。好的，让我们再来看看韩。好的，在同一个方舟里有韩和闪，一个是义的，另一个是不义的。在同一个方舟里有乌鸦和鸽子，在同一个教会里有犹大和耶稣，在同一个教会里有敌基督的和圣灵。今天同样这些灵也在运行，有敬虔的外貌，非常的虔诚，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这等人你要躲开。圣灵宣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要选择哪一边呢？敌基督的说，这只是一本信条的书，我们要背诵使徒信经。我向任何传道人挑战，你来告诉我的圣经哪里能够找得到使徒信经呢？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信圣而公之天主教会，我信圣徒相通，你的圣经哪里找到这个呢？然而你们却在贝利公会和浸信会的大教会中背诵它，那是鬼魔的教义，假先知正在教导它。我希望没有伤到你们的感情，但我要让这点扎根在这个会堂里边。你们在布拉汉堂呢要禁戒这样的东西，任何相信圣徒相通的东西都是通灵术。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不在乎有多少个玛利亚，看到那女人的后裔在过去是怎么做的吗？看到那女人的后裔是怎么带到那里的吗？看看今天的美国，美国是魔鬼的作为。这是什么？这是个女人的国家。你听说过了，这是女人的世界，没错，这是个女人的国家，是这么定的事呀。不久前我到过瑞士，女人说，那一个有圣灵的妇人说，你知道我真想去美国，他们说女人有自由。我说让我告诉你自由带来了什么，我就告诉她，她说我天哪，我才不要那些东西呢。我说这就是自由所带来的结果。你知道那边的女人不像这样我们这里的女人做的这事，这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美国是个女人，在我们的硬币上有女人的像，在这里一切都是女人。这么说吧，即使把这地区所有的下流酒吧都加起来，即使你在城里放40个下流酒吧，再放3个妓女，在大街上扭来扭去的漂亮女人，因着对他们动一念而下地狱的灵魂，将比城里因所有下流酒吧而下地狱的灵魂多得多。绝对没错。那么她是谁呢？是女人。她是什么？她是美国的神。拿几个电影院来看，他们上来这里结婚四五次，同时还跟3-4个不同的丈夫同居。一些杂志把他们揭露了，说了他们的事，在这里拍下他们的裸照，而你们小姑娘还把那个当作自己的榜样。为什么？因为也许在你以前的妈妈，在你以前的姥姥，你看到古时的后裔在哪里运行吗？绝对是的。他做了什么？如果在律法之下罪恶报应了14代，那么在这个时代罪恶要报应到多少代呢？当一人后裔的工作就要结束时，神说时候要到，他若不减少事工，就没有一个可以得救的了。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今晚去找找一人，走遍全城。哦，你发现浸信会、长老会等等的成员对教会相当的忠诚，但他们跟神的关系就像兔子想要穿上雪鞋，一无所知。他们所知道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天主教徒。你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长老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五旬节派的。这跟基督徒毫无关系。你是基督徒是因为神本着恩典救了你，你也知道这点，有样东西改变了你的生命，你活得不一样了，你在基督耶稣里是个新人，新造的人，肯定的。 但你明白古蛇的后裔在哪里吗？什么是古蛇的后裔？淫乱。你们再听吗？与夏娃的淫乱，那样产生了什么？生出了什么呢？基本上是什么呢？回头看看过去几年前第一首歌出来的时候，你们老一辈的人当时的歌曲允许在电台上播放之前，他们常常要先审查，第一首出来的歌是往上卷，姑娘们往上卷，一直往上卷，露出那漂亮的双膝，那所有歌都像这样啊，吓唬你爸你妈，对着他们哈哈哈，这是第一首流过审查的歌。你想那个写这歌的家伙今晚在哪里呢？他死了。你想克拉拉鲍会在哪里，会怎么样？他是第一个出来说危险的曲线和脱衣舞女的人，把几千条的灵魂送入了地狱。你想他今晚在哪里呢？他已经死了很长的时间，他所在的地方，他的尸体躺在那边，在土里烂掉了，虫子和蛆把他吃光了，他的魂躺在彼岸，在公义的神面前。那个带那女人来的男人做那些样式下流的衣服给他们穿，想方设法展示他们的身段，让他们穿着暴露，他现在在哪里呢？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穿那种衣服为了什么？因为你想要男人看你，没有其他的解释。那你知道吗？当你那么做时，某个罪人看到你，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在审判台前，你说伯纳弟兄，我这个丈夫是绝对忠诚的，你会因犯奸淫而被算为有罪的。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那个男人必须为犯奸淫做交代时，谁是那个导致犯罪的人呢？你这样穿着便暴露了自己。那我不是说你得穿的像从古董盒里拿出来的什么衣服等等，但你可以穿的更像个女士，走到外面脱掉短的都不能再短的裙子，就这么扎条小带子，你的孩子眼睛画的像个烟灰缸，口里叼着烟卷走到街上，你那么做肯定不是为了什么好目的，你可能真是清白的，但魔鬼正在利用你做工具，就像利用夏娃一样。为什么这是一个女人的国家？因为它正走向天主教体系的统治中。今天他是什么呢？你从未听过他们提到耶稣、万夫玛利亚、玛利亚神的母亲、圣塞西利亚、五花八门的圣徒、死的圣徒。那不久前，那去年我到过墨西哥，来了一个可怜的妇人，双膝拖地，她的双膝都像那样血肉模糊，脱了皮，哭着举着双手，父亲跟着走来，背着两个小孩也在哭，母亲极其痛苦，因为某个他们称作圣徒的女人死了，他们把他的雕像立在山上，某个情人杀了他。当他那样被杀害时，那当然他被称为圣徒，是个天主教徒，所以他就去忏悔，他必须膝盖着地，在鹅卵石路上走两英里的路来做忏悔。弟兄，如果有任何一件事是我必须做的，那耶稣基督就是白死了。我得救是本乎恩，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神的旨意，借着神的良善和怜悯。那些记者问我说，伯兰先生，死去的小孩复活了，还有几件事？有三万个天主教徒，对不起，是两万个，那三万个是在非洲。那当那件事发生时，站在墨西哥城的两万个天主教徒一时间就接受了基督做个人的救主。那些神父他们不能打发太多人去，会引起骚乱，那这边有太多的人，所以他们说，伯兰先生，你相信我们的圣徒能做你所做的那些事吗？那我知道他们的教义就说肯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在你死之前你不可能成为天主教的圣徒，那你知道的。然后他说，在你死之前你不可能成为圣徒的。我说，你在哪儿读到这个的？保罗说，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和那些蒙神呼召的人，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他正读着他的信，和其他地方的圣徒，在加拉太、在罗马等地的圣徒，圣徒成圣的人，这又怎么解释呢？那是当然，现在我们不该为圣经争论，因为我们是教会，那教会所说的我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教会说的才算数。我说，那么你对天主教会的看法如何？我说，真希望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既然你问我了，那我就告诉你真理。他说，好，我要你告诉我真理。我说，那是我所知道的最高形式的通灵术。他说，你怎么会有这想法？我说，任何向死人带球的东西都是通灵术。我说，如果那个圣徒能回话，那他就是在阴间，因为那些死去的人，我的圣经说他无法再回来。没错，我说，如果他是个圣徒，那是魔鬼装成圣徒在说话，根本不是圣徒在说话。他说，哎，等一下，你们也向死人代求。我说，在哪儿？他说，耶稣基督死了。我说，但他又复活了。 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着为我们代求，做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那是我们的神，那是我们的神。义人的后裔就快到头了，那你跟人谈这些事儿，跟人谈要回到圣经的道路上，跟人谈各种的歧视，跟人谈那些事儿，他们的教会不相信，所以他们对神来说是私生子。圣经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忍受逼迫、试炼、戏弄，被称为圣滚轮等等的这些的恶名，如果你承受不了，就是私生子，不是神的儿女了。圣经这么说的。如果你想叫我圣滚轮，就叫吧；想叫我什么就叫吧，只要我的心与神和好，我的经历与神的圣经吻合，我就是在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是的，先生，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不是从神学来的，不是从某个人造的知识概念来的，它绝对是从启示的真理而来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有的只是头脑上的知识，因为浸信会或卫理公会教会教导我说这样那样的事儿，但我听到这本圣经，如果我曾经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读了这本圣经后，传道人告诉我说圣经中没有一个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我读了也看到的是真理，那我就会马上跳进水里受洗。这位先生，如果有人告诉我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医治者，我的教会却告诉我神奇的日子过去了，而我有医治的需要，我就会马上跑到祭坛前去得医治，我肯定会的。如果我是个传道人，有个女传道人在我的讲台上，而我读了那本圣经，明白女人不该讲道，即使要剥了我的皮，我也会把她从台上拉下来的。记得有天晚上，有个女人坐在来的姐妹的后面，那因我那么做，她就想把我撵出门外。是的，我说你穿着那种衣服不要来我的教会。那他们以前穿那种衣服，把裙子剪得很低，那样子看起来怪怪的，大半截的身子都露在外面。我说如果他们进来我的教会，我肯定会把他们撵出去的。那这里有个调皮的女孩，过后不久她就死了，临死前还打电话给我，她是个天主教徒，走到上面穿着那种衣服坐下来，我往后看，看到她坐在那里，他们正在唱歌，就脱下外套走到后面披在了肩上。我说女士，如果你要听我讲道，当你在神的教会中，请穿上这件外套。他跺着脚离开那里，当他走出教堂时，举着小嘴巴说，即使这人的信仰是真的，我也不会让我的母牛信那种信仰。我说不用担心，他不会有的。那当时我们在举行帐幕聚会，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他快死了，他心脏病发作快死了，他丈夫过来，他说快过来。那我正在聚会中，那这个高大的男孩正站在门口等我，我钻进车里飞快地开到那儿，我早上去暂时遇到那个老护士，他现在还住在霍华德公园那里。我说牧师你不用来了，那是大约20年前的事了，可能还更久。他说他死了，他死了将近三分钟了，他拼着命喊着要你来，就说我口信要给你。我说什么呢？他说告诉那个传道人说我说了那话，你原谅我。我走到那里去看的一个漂亮的女人，她遭受极大的痛苦，连鼻子两边的雀斑都吐了出来，一个漂亮的女人雀斑看上去都吐了出来，眼睛完全从眼窝里吐了出来，一半闭着，那当然他的内脏和肾也都移位了，看像那样湿透了整张床。他丈夫看着我说，伯纳德兄，请你做个祷告吧，因为他曾想见你。我说现在给他祷告已经没有用了，树朝哪个方向斜就朝哪个方向倒，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看到他在哪里吗？那怎么回事？看看一个想那样做的女人，看看以前当过歌舞演员的女人，她的女儿会是什么？新潮女郎，新潮女郎的女儿会什么？跳摇摆舞的少女，她的女儿又将是什么呢？是什么呢？看到异人的后裔吗？看看你们浸信会信徒，回到不久前去看看，回到约翰史密斯那里，你们浸信会的创始人，他因人的罪恶而祷告，为他们痛哭祈求，最后两眼都肿得合在了一块，他妻子不得不在桌边喂他吃早饭。你们卫理公会的鼻子耳朵上戴着珠宝，看上去就像为魔鬼做的女安一样，他们出去穿着短裙和类似的东西。年老的约翰史密斯，卫理公会的长老之一，在他85岁死之前，那四年四小时前，他传讲了一篇简短的道，人们要背着上去放在讲台上，这是他最后的话。 他说我对卫理公会教会的行为感到很震惊，卫理公会教会的女信徒们竟然在指头上戴着金戒指，现在看到他们穿着短裙在诗班里唱歌，他会怎么说呢？你们向来跑得好，但怎么回事？你的举止像你妈妈，绝对没错。这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跟任何的宗派搅和在一起，不让他们掺和到这里来。我们是卫理公会的，我们是浸信会的，我们只属于基督，保持这种的自由。那看到骨蛇的后裔了吗？一个像那样的女人会付出什么代价呢？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一直下来的是什么呢？那个把浸信会推回去了，把卫理公会推回去了，把长老会推回去了，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全都回去了，像他们的妈妈老淫妇，他们在那里都一样的行淫，强的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已经受洗了，他们已经受点水礼了，他们已经来认罪了，他们接受了6个月的考验期，那这段期间他们喝的不多等等，他们成了好会员，他们出手很大方。呵呵，那跟圣灵的果子毫无关系，圣灵的果子是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爱，爱弟兄，喜乐，和平，不轻易发怒，良善，温和，忍耐，温柔，节制，这些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拿一个人为例，瞧他的邻居父亲过着美好的生活，以扫也是这样，以扫从未伤害任何人，但以扫是属魔鬼的，从同一个母腹出来的雅各是属神的，魔鬼的后裔，女人的后裔，神的种子精。那你看他们都下来到了这里，那么今天到底还剩下什么呢？那我要非常严厉的说这一点，那把它扎根下来，那然后在下次聚会中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之后的复兴，它必须形成。那今天我这样说不是亵渎，我这样说不是恶意的，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都成了一大帮虔诚的私生子了。这就是我最终的看法，最终的结果绝对是这样的，你知道这是事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都是加入教会成为教会成员，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最终结果就是一帮虔诚的私生子，绝对会是这样。接下来是什么呢？火箭在那边已经架好了，有几个了，就是古蛋的等等，他们只在等候点火，一切将要被火毁灭，就像从前被水毁灭一样。朋友们，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心里有神同在，你也知道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应当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当圣灵在你里面，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而宗派却说我们相信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圣经说阿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必定如此。因为圣经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给外邦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不是卫理公会所招来的，浸信会所招来的，而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被领受着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这圣经说的。当经文临到，你说阿们，教会说那没有什么两样，但圣灵在你里面对神的道说阿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就是了。我要你给我指出一处的经文在哪里说是苹果导致现在这个样子的，我要你给我指出哪里说他们吃了苹果，我已经给你指出了该隐在哪里是这样认为的，如今他的后裔还是这么认为的，但神属灵的启示借着圣经证明了那是男女之间非法的性行为，巨人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的罪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的败坏就是从这里来的，他就是从这里传下来的。那注意，那说，瞧，骨蛇有双倍的聪明，他的后裔也一直有双倍的聪明。那我真想爬上这个讲台，手抓着这个麦克风，脚站在讲台桌上说这话。今天你们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呢？你的牧师到下面就搞出一大堆头脑的知识，然后站在这儿，他是这个国家最大教会的牧师等类似的人物。古蛇的后裔待在哪里呢？就待在像这样的聪明有才智的地方，在聪明精干的学者那里，他就待在这种地方，他就躺在这种地方。主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瞧，那么接着你拿这个小弟兄来说，他站在街角哭得眼泪汪汪，可能站在那儿弹着一把破吉的说，弟兄们来寻找主吧。牧师走过来，我不会让我的会，我不会让莉莉和约莉那么看见我在这种地方打转，去吧魔鬼的种子，反正你已经朝自己永恒的归宿去了。没错， 我在这里可以用另一个词说，就是私生子，这大概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因为你看，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没有一个会失落的。我得到了他，我必保守他，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做到，一切都在于他。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自己是做了什么，是神的恩典做成了这一切，所以没有一样是我做的，从没有一件事是要我做的，你也没有，你没有一件的功劳，每一点都是神做的，你的手都从未沾过任何一点。你可以说，像我出自一个好家庭，我做了这事，那跟他没有一点的关系，神是那位做这事，是神的怜悯。那我很抱歉，现在快到11点了，但我就要结束了。请多少人明白圣经说到这些事是真理，特别是你们在伯拉罕堂的人，那我们所教导所相信的，这大概只有1/16。但记住，对你们旁观者，对你们不是作为成员来这里的人来说，我可以这么说，我们是这么相信的，这就是圣经，而圣经是神的真理。我们相信在旧约中，他们有一种的方法能知道什么是真理，那什么不是真理。那我们都知道他们有书写的律法，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律法即现在记在约柜里的十诫等等。好的，那关于诫命的律法，他说不可奸淫，凡犯奸淫的必被石头打死。可这就是诫命和关于诫命的律法。那约柜像这样放着，十诫放在里面，诫命的律法就放在约柜旁的袋子里。如果有人到下面去犯了奸淫，他们就到那儿找来律法书，可是用石头打死的，他们就带他出去用石头打死的。那关于诫命的律法就是这样。那他们两个以上的方法可以知道，那一直都是三作为确认。他们有另一种的方法可以知道，那要么借着先知，要么借着做梦的。那多少人知道这点？那么中间如果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梦中向他显现，在异象中与他说话。没错，那他说语言。那如果有人走过来说，哦，哈利路亚，我得到了，现在我奉主的名说语言，我得到了启示，他们不会任凭这种事像你们所做的那样，他们会先到神那里去验证他。那在亚伦的胸牌上，他们有称之为乌灵土明的东西，多少人听过这个词？那是什么？是12块的石头，每边6个，12位先祖。那比喻犹大等等一直下来有12块的石头，他们带着这个先知或做梦的把这块胸牌挂起来，让他站在那儿。他们说呢，预言吧，说出你的预言吧。主对我说说了某件事，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真实，可能听起来好像完全是真理，但如果那些的光不聚在一起，从乌灵土明上闪烁出彩虹般的颜色，那些光不聚集在一起，超自然的运行来证实，只要神总是证实他的道，那个超自然的光若不在那里闪烁，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的真实，都是错的。如果做梦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说以色列人应该转移到某个地方去，因为叙利亚人要从这边来围攻他，他们就会把那个做梦的带到那儿，他就讲出他的梦。如果那些光不在那里闪烁，他就错了。不管多，如果叙利亚人已经在那边开战了，他就错了。是的，先生，他们必须用乌灵土明来证明。那大家都知道，旧的祭司制度废除了，乌灵土明也随着废除了。那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吗？新的祭司制度引进来了。我们今天有个什么样的乌灵土明呢？有的，先生，神的道。是的，这就是了。如果什么人有了什么启示，说了什么事儿，或什么的教义，若不与整本圣经的所有经文相符合，那他就错了。不管他属于哪个宗派，他有多么好，有多么聪明，受过多少教育，他都错了。若有人告诉你这些事儿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教会所教导的事儿，告诉你说如果你受了点水里那没关系，他就是跟你撒谎，那不会在乌灵土明上闪烁的。如果他告诉你洒水里没问题，他就跟你讲了一个谎言。如果他告诉你奉父子圣灵的受洗没问题，他就跟你说一个谎言。如果他告诉你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他就跟你讲了一个谎言。如果他告诉你女人讲道没关系，他就在跟你说一个谎言。如果他告诉你只管去加入你的宗派们没问题，他就是在跟你说一个谎言。他不会在乌灵土明上闪烁的。一大堆的东西都是从那老阴魔那里出来的，又传下来到了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远离宗派。我们爱那些在外面各个宗派里的弟兄姐妹，但你不能过去说，我是为了公会的，我把你变成一个基督徒， 你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你是从神的灵生的，你不需要是为了公会或进行会信徒，你不需要属于任何一个，你只需要从神的灵重生。你相信吗？在这些的基础上，如果这里有人想要合作进入这个敬拜的交通中，那想要受浸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水池就在这里，他们待会儿要受洗。如果这里有人有谁想来以别的方式，我们就在这儿，没错，那我们不搞什么会员证，你只是来这个教会。我们相信基督在卫理公会教会，在进行会教会，在长老会教会，在每个教会里主斗一些的肢体。今天所缺少的虚假的预言导致了那些事儿，那些教会的教导，而这绝对是违背圣经的。那如果有人把那个给我讲清楚了，我肯定会让自己，我相信我里面有足够的圣灵来查考圣经来纠正它。如果只是走上去跟传道人握手，把名字记在册上，心里却仍然有憎恨和恶毒，仍然有嫉妒和争竞，仍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伟大的医治者等类似的事，我就要赶快到神面前纠正过来。我相信我肯定会的，我要对他诚实，我要去跟神和好。如果我所坚持的只因我是进信会或卫理公会信徒，我就会下去从心里得到基督的信仰，我会这么做的。是的，先生，那记住，若主愿意，这个星期三晚上即将开始的复兴要有这些为基础。听着朋友们，有一位真实永生的神，没错，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圣灵今天在教会中。那如果只是有人告诉我这个，我还有权利怀疑他，但听着，有一天我还是小孩子时站在一棵树下，我看见他，我听见他，他告诉我说，远离那些污秽的女人，远离香烟，远离说脏话喝酒和这一切的事儿。等你长大，我有一件工作要你去做。我知道他是真实永生的神，与他的道一致。当我大了一点，他怎样遇到我，怎样对我说话，我怎样看见他在那边燃烧的荆棘里和在那边移动的火，我怎样看见他说话，准确地说出所要发生的事儿，每次都完美地发生了，是如此的完美。这位如此完美地说出那些事儿的，也是同一位启示我，照着我现在所教导的方式来教导这本圣经的，没错。所以他是从神来的，对我来说他是全能的神，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又往父那里去，当他来时，他是在旷野中的神，是燃烧的光。多少人知道那个他是燃烧的光，是火柱。他来到地上时，他说，我从父出来又回去，我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当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保罗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他，他是什么？仍然是火柱。是的，先生，当他在地上时他做了什么？当他遇到保罗时他做了什么？耶稣是怎么差遣他的？耶稣差遣他到一个先知那里，这先知告诉他要如何受洗，告诉他要做什么，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了他。他告诉保罗他曾看见一个异象，今天同一位耶稣也在这里行同样的事，仍然是同样的火柱，教导同样的事，以他的道和神迹奇事来证实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太高兴了。我不知道做，我很高兴你是个基督徒。你们这会堂的人，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想要更改这会堂的名称，不应该叫他伯拉罕堂，他只是一个人。瞧，我们想要更改他的名称，叫他别的什么名称，不久我们就要解决这事。我只想他成为永生神的教会，我不要他叫卫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护信结拜，那些人我都全心的爱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哪个是哪个，我无法告诉你。我必须传道，我撒下网把他拉上来，有水蜘蛛，有蛇，但也有一些的鱼，这取决于神，是他定的。我只是拉网传道，把他拉上来说，主啊，他们都在祭坛边，你认得谁是你的，创世以前你就认识他们。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但你知道，所以主啊，这取决于你，这就是我能尽力做的。那我要来这里，在什么地方拉网，把一些拉进来，那这个就是我能做的。是的。哦，我觉得像是在旅行，我觉得像是在旅行，我的天家明亮又美丽，我觉得像是在旅行。那记住，若有人想预约，就打电话给这里的梅希尔先生，那 Butler 21519， 我们会很高兴见到你。如果你的亲人来了，在复兴会期间又得赶紧离开。从今晚起我要单独待会儿，离开两天单独待会儿。我只是到那儿像这样去查考。主啊，你靠近我，我知道你在这儿。你的道说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们。我一直祷告留意，直到看见火柱开始移动，然后我知道已经准备好了，然后我走上台举行医治聚会，祷告，做我所能做的，帮助病痛的人。我们感激你们所有人的友善，你们来的时候带着信心来，我们期待着举行一场大聚会。那我要说杰弗里弟兄今晚他在这儿吗？那我们要感激杰弗里弟兄和他所做的。那我想他已经回到群岛去了。那等等，那很高兴见到这里的莱特弟兄和姐妹，还有你们许多人。那刚才我在这里见到鲁滨逊律师，那刚才进来见到的，我要称赞他那一天讲的信息。那没有人说的是谁，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他说了一个相当好的预言信息，有点像今晚我传讲的内容。那今早或昨晚的这里还有另一位传道人史密斯弟兄，是从卫理公会教会或这里的神的会来的。我不知道今晚他有没有来这儿。那如果你站在这讲台上朝后看，你很难辨认出谁是谁。那因为这太平了，那小看不出来。那如果你在这儿，那史密斯弟兄我很感激你。那坐在这里后面在克林斯弟兄旁边的这位小弟兄是从乔治亚州来的。那很高兴今晚又见到你来这里弟兄。那还有你们其他人，所有的人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我相信这是那次去为小女孩祷告的姐妹和弟兄，就在这儿坐在边上的一位医生，主祝福的医生。那你们传道人弟兄，那请不要因我极其严厉的责打的方式就感到受了冒犯。那这是我们的教会，这些是我们所坚持的，我们要把它放在这道上，用道来震动他们。如果你曾偏离了就要返回来，说你现在更清楚了，他路在磁带上了，就是这样，他路在磁带上了。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应当再继续前进。那你知道在你得到了那么多，你就持守住那些，不久我们就会得到其他的。那就像吃西瓜说，那瓜正好，但还有更多的好瓜，所以还有很多还要来的。愿主现在的大大的祝福你们。那现在我们将有洗礼的侍奉，对不对？那位弟兄，这里有人现在要受洗吗？那我们不在乎你是谁，我们就准备好给人施洗。要受洗的人请举手。有人吗？我想有一个。那这里有一位女士。那还有别的人吗？那我们这里有给男女用的衣服。那我不是说让你离开基督会教会，离开卫理公会教会，我没有这样说，你回到你的教会。但如果你没有照着圣经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不是单奉耶稣的名，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这才符合经文，你的洗礼就是错的。那当我到河边时，我不想有任何的麻烦。我拿到那张票时，想我要一切都像我所知道的那样清楚，因为我要在那个时候上船。我劝你们也这么做，回到你的教会，就取决于你和神。我所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但是圣经里每个人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没有人用其他的方式。那些受过洗的人，保罗吩咐他们，他说若天使来传讲别的东西，他也应当被咒诅。保罗吩咐他们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没错，他吩咐了，他过去做了，他也吩咐我们去做。那这样做，我们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相信洗脚，我们相信守圣餐，我们相信基督第二次再来是主可见的肉身，不是灵，而是主耶稣的肉身在荣耀中再来。我们相信死人身体的复活，领受了一个身体，不像那个进坟墓时又老又有皱纹的身体，而是一个新的身体，带着青春的福乐永远活着。我们相信魂是不死的，绝对的。我们相信只有一种形式的永恒生命，就是你从基督耶稣那里得到的生命，绝对没错。因此我们不相信永恒的刑罚，我们相信地狱之火硫磺在燃烧，但我不相信它永恒的燃烧。如果它永恒的燃烧，你就有了永生了。只有一种永生，那是从神来的，没错。你可能被烧100万年1000万年，我不知道，但你不可能有永生，你不可能永恒的被烧。你可以永远被烧，但不是永恒的。永恒永远之间有差别，永远是永永远远连接词，意思是一段的时间，但永恒你不会受永恒的刑罚。你有永恒的生命，因为永恒的生命只有一种的形式，有永恒生命的人就永远活着，蒙神祝福。但是那犯罪的魂，那魂必怎么样？必死亡，所以他没有永恒的生命。肯定的有刑罚，他要受刑罚，但没有永恒的生命。所以你看到还有许多东西要教导，我们以后会讲到的。愿主祝福你们。那让我们来唱这首好听的老歌。那请我们的姐妹上这里来。那我相信这里的这个女士罗塞莱，那是你母亲吗？哦，主祝福你的新姐妹，很高兴见到你做这事。那太好了，罗塞莱格里芬，那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那她是个年轻的女士，曾经是个酒鬼，对你们这里人来说可能对她不熟。罗斯拉不在乎我这么说，当她来到印第安纳这里，来到台上时，她是你所见过的最不幸的人之一，一个眼神呆滞的酒鬼。芝加哥四位了不起的医生说，但那戒酒协会和别的机构都不要她了。但有一天晚上的走进聚会中，圣灵给他的生命松了绑，当场告诉了他，问题就解决了。现在你看看他，我猜他有30多岁了，好像才过18，是个可爱年轻漂亮的女子，从此再也没有尝过威士忌了，根本都不再想了，为基督而活，走街串巷，向贫民区的罪人和酒鬼以及芝加哥的其他人见证神的荣耀，在为主做一些事儿。他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了，他妈妈今晚也来做同样的事。如果神能医治他，如果耶稣能医治他，你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是圣经说的，没错。这里现在我们要举行洗礼的侍奉，我们在准备洗礼的侍奉时要把灯先关掉一会儿，那以后我们期待在主里过得愉快。那你要好的，那你最好现在就准备好，那我来开始唱歌，然后施洗接着下去。那到个准备施洗的衣服，那快点。好的，那让我们来唱其中一首好听的老歌。我们离开时也是唱这首的歌。我们必须怎么做呢？时常携带耶稣圣名，旅途完毕不再劳碌，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好了，请站起来。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我告诉你让我们怎么做，转过身去跟某个人握手说，你好弟兄，我正高兴你能够来参加聚会。宝贵名和甘甜，做王与天所乐，宝贵名和甘甜。